这里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我是宝申。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上个星期四发出裁定书，对改革派杂志《炎黄春秋》起诉中国艺术研究院违反合同裁撤管理人员一案不予受理。《炎黄春秋》杂志社表示，为了维护中国的宪法和法律的权威，维护杂志社依法办刊的权利，杂志社将穷尽一切合法手段，将抗争进行到底。而《炎黄春秋》的聘请的律师也表示，将会在10天之内向北京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那么，《炎黄春秋》是否还有起死回生的可能，或者正在打一场赢不了的战争？《炎黄春秋》的丧钟将为何人敲响？参加讨论的两位嘉宾分别是从美国纽约通过 Skype 参加讨论的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在北京通过电话参加讨论的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欢迎两位，同时欢迎大家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首先请问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朝阳区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的理由是中国艺术院和炎黄春秋是主管主办单位和被管理单位之间的管理事宜，而不是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的纠纷，因此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的范围。在您看来，这样的理由是不是有道理？
这个完全没有道理了，就是因为我们也看过，就是当初这个《炎黄春秋》杂志社和这个中国艺术研究院签订的协议书，这协议书本身就是互相认可对方是独立的平等主体，而且呢，以此协议书签订一种契约关系。那么这个在他们这个协议书的文字里头已经表达得很清楚了，就是炎黄春秋，他追溯了炎黄春秋的历史，炎黄春秋没有拿国家一分钱啊，完全是他们自己先去借款，后来办起来以后又把借款还了，然后自己做起来，完全是一个民营企业。那现在这个中国艺术研究院以这么一纸公文的方式就把人家的财产夺走，这个让人想起的就是什么土改啊，或者是什么对资改造啊，总之是一种夺产的做法。这个做法我觉得和这个薄熙来在重庆的所作所为也没有什么区别啊，就是你的就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这么一种不讲道理的这么一种做法，居然这个朝阳法院以这样的理由来不予立案，这本身丢的其实是这个我们这个现任的领导人所提的这个依法治国、依宪治国的啊这个一种侮辱。但是呢，这个居然他们这么做了，所以我们现在还是要思考一下，究竟这个中国艺术研究院背后到底是谁？是谁能够做这样的决定？是高级黑还是自黑？这个现在来看呢，这个能够这么做，而且炎黄春秋历来被认为是有这个丹书铁券的。这个丹书铁券就是当年这个习仲勋先生为炎黄春秋的题字，说炎黄春秋办得不错。那么谁有能力来推倒这样的评价啊？这个我觉得是很耐人寻味的。那么当然这个我也注意到啊，就是炎黄春秋这个事件的发生好像有一个就是到底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出手，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我们大家还没有思考到，就是几乎与炎黄春秋出这件事儿的同期，赵子阳文集在香港出版。那么当然大家都知道这个杜导正先生是炎黄春秋的社长，他是赵子阳的旧部，而且我们也知道这个他出版过 一些关于这个赵子阳晚年的书，那么还有就是也据说这套赵子阳文集是三位这个原来的赵子阳的旧部一起搞的，这三位的年龄加起来超过200岁，这个是出版方讲的话。当然这个我现在并不是说这个事情就一定跟杜导正先生有关，但是你不能不考虑是不是有某些部门他们就会这么去想。
嗯，
那么当然在这个赵子阳文集出版的时候就有媒体问我说会不会发生再次发生像这个铜锣湾事件那样的事儿，我当时还想的比较简单了，我就说不会，我这是两种情况，而且赵子阳文集这个80%-90%的文章都是以前正式发表过的，现在也还在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上，我觉得不会。但是现在我开始有点不这么想了，我觉得这个事情是不是一种指东打西的一种报复，就是你在那个地方干了那个事儿，我在这个地方釜底抽薪的收拾你，我觉得可能我们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
好的，
还有一点就是这个出手的这个时机我上次讲到了，一个是文化艺术这个中国艺术研究院的这个人事变动，这个人事变动还有一点更深的背景可以考虑，就是当年这个文研院这个它的前身叫文化艺术研究院，他的主管副部长是李元朝，后来李元朝离开文化部，但是这个现在这个院长啊是刚刚接任了这个前任院长叫王文章。那么最近呢这个文化部系统是有很大的变动，一个是原来主持在2014年主持就是处理炎黄春秋换婆家这件事儿的那位中宣部副部长现在调到了文化部，啊，第二个就是这个原任的艺术研究院院长，后来是名誉院长王文章，刚刚下课。那么再有就是我们知道的关于李元朝的一些传闻，所以这些事情看起来呢，就是可能背后的人物变了，然后，这个事情就起来了。当然也许还有更深的背景，更深的背景呢就是说谁能够挑战像习仲勋老人家这种题词，那到底有一些这个媒体说啊，说这个是高级黑，是宣传部门要黑这个现任的领导人，我觉得这个好像又不太像，因为现在我们大家都公认现在我们的领导人权力非常大了，大家都怕他，那在这种情况下他还会被别人黑吗？谁敢黑他？那就是说如果你要说还有人敢黑他，那就是说他权力可能很有限才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到底这个是谁的决定，我觉得大家应该思考。谢谢。
好，谢谢张立凡先生提供这么多的背景。我想请问在纽约的和平先生，炎黄杂志社呢表示他们要在10天之内向北京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并且还表示要穷尽一切法律手段。在你看来炎黄春秋上诉的这种前景会怎么样？
当然是不可能有什么前景，除非中国政治产生根本上的逆变，否则的话我们看不到任何的这个希望。尽管刚才张立凡先生提供了一些背景，比如说研究院的人事的变化，原来李元朝的人下去了，换了这个所谓的刘文三的这个人，或者说有人说是不是一等高级黑，或者是在习近平上面他可能有一个意思，下面的人呢把他执行起来做得更加过分。还有人说呢，这是为了巩固这个习近平更强的这个权势，因为对于皇朝来讲，他往往就是皇帝老子，这就是他的一等招牌和力量，同时他必须要超越他，必须要改变他，不能压在他这个头上。但是不管是哪一等具体的情况，我觉得对炎黄春秋的这个处理都是既不讲法理，也不讲道理。也不讲这个情理的一个足球的这么一个决定，那么这等决定几乎不可能在现在的政治的气氛之下，现在的中国的法律框架之下有任何改变的这种可能性。即使让一批 令人尊敬的，同时又很孤单的一批政治老人啊，通过这样一个事情，让他们的脑子更加清醒一点啊，这个党是不可能有任何救的可能性，这个党也不值得去救啊，这个国家的这个法理其实只是他的暴力权力的一个工具而已，它不是一个讲法理的地方，这个地方它不是一个讲情理的地方啊！不要说老爷子了，你就是他老爷子，现在活在这个世界上，他可能也敢推翻他，因为这个体制的暴力性，体制的这个维护他的独裁性，这个利益是高于一切的，远远高过他的亲情，远远高过他的道理，更远远高过他的这个法理。那现在我所看到的就比较悲的一点，就是说这些对于这些政治老人们来讲啊，就是他们的这个遭遇现在并没有得到知识界的这个真正的呼吁啊，真正的响应啊，他们的这个呼吁，他们的处境更得不到民众的这个呼吁啊支持啊，就是我们现在目前看到的都是一些比较令人尊重的一些这个老人知识界的这个文化界的思想界的这些老人，基本上你很难看到有几个中年知识分子有名的出来讲话，更少看到青年的知识分子出来讲话和声援，因为对于很多中年知识分子来讲，或者青年知识分子来讲，他要么就是恐惧和害怕，要么就是呢对于这个事情呢不觉得无所谓，还有一批人已经认为你们这批老人家本来就是很可笑的，对不对？这个党人还应得住你去写他的这段历史吗？对吧？平方春秋确实在过去几年我也看过他们一些，翻过他们一些，我跟他们人也有一些认识都是一帮比较就是说带有一种普世的情感的一批历史学者我觉得他们比较普世他们也比较的单纯，也许他们后面也隐藏了一些不得言为之，但是对我们来讲那些历史大部分都没什么意思什么这个改革开放谁又讲了几句比较真挺的话了，那个人又做了几句比较比一套强硬派做的更温和的事情呢，或者说某个人在改革开放方面做出来一个措施了，这种东西在中国现在的政治空间之下已经毫无意义了。中国还有改革的必要性吗？中国还有改革的可能性吗？中国还值得去改吗？这个体制我反复也讲了，大家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越来越多的清醒的知识分子已经意识到了，这个体制不彻底抛弃是没有任何价值的，而这批老人们是以旧党的心态，还是认为有体制改革的希望，他们在努力的，所以他们现在的声音很孤立。
好的，接下来我们接听几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看看他们有什么看法。山东的邹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哎，你好，那个我想请教何先生那个一个问题，就是何先生一直对这个现在中国人很有信心，觉得中国不可能重复到30年前那种，甚至是10年前那种社会，那个，我听您的理由是因为中国人现在同65年文革那个时候，他那个对世界的对这个世界认识是完全不同的观念，但是我觉得从炎黄春秋还有这个等等吧，一系列的这个对人们思想的整肃，还有这个还有是和这个中共对他们自己这个党史的美化，还有这个习核心这个宣传。我觉得我对您这个乐观我并不认同，因为我看那个我们想49年之前或者是更早之前的民国时期，中国也出现了大批有思想的这个知识分子，他们对这个民族也有一定的认识，但是经过了50年代的这两次反右运动，这个反右的运动这种思想整肃，这个就是促成就是完全把这个人们对这个民主的认识给打压下去了，使人们不敢这个提这个东西，然后也就是造就了文革前那个人们思想这个形态。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习政府正在重复前30年这个模式，而且正在模仿这个两次反右的运动，正在整肃人们思想。当人们不敢出声的时候，我觉得第二次文革的条件就非常相似于那个前30年了。
好的，
谢谢，
谢谢山东邹先生。等一会儿请何斌先生来解答一下你的问题。接下来请河北的张先生参加我们的电话讨论。张先生您好。
你好，我是炎黄春秋的杂志的读者。我认为炎黄春秋看了很多文章，他只不过是谈的政治体制改革宪政民主谈的多一些。我看了一篇关于钱举云回忆赵紫阳改革的一些事情，我认为好像并没有什么违反 这个习近平治国的方针的言论，是吧？毛泽东说过，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即使这个被称为这个杂志有点偏右的一些观点，我认为也是允许存在的。是我不知道到底他的这个都不能容忍的话，我觉得好像对习近平的治国方针，这个色彩，民主色彩是大为逊色。我希望是习近平能够出面，应该讲一讲，是吧？要允许不同思想的存在嘛，是吧？因为毕竟习近平是像要去宪法治国，是吧？他到底违反什么原则了？应该公布出来，是吧？查书、禁书，这都不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一个朝代都不是好的事情。谢谢，
谢谢河北张先生。也来请广西的彭先生来参加节目的讨论。彭先生您好。
你好，谢谢主持人。我觉得炎黄春秋这一回可能就是凶多吉少了啊，因为在中国这么一个国家，它不是一个正常国家。因为正常国家里面它是有法律的，依法办事的，它从来不依法办事。早一点讲的话，讲刘少奇当年用宪法企图想保护自己的生命，保护自己的人生啊基本权利，都没成功，结果也是被死了，被整死了。完了以后64是吧，你看他们是他们眼中有法吗？再近一点的再讲炎黄春秋，再讲朴志强案，再讲高玉案，他们有法律吗？啊，我觉得他们根本就不讲法律，就是一帮流氓在治国嘛。
好的。
你看那香港那铜锣湾抓人了，依的什么法啊？基本法是他们定的吗？他根本就没就不管你这一套，管你法拨在一边，就是强势，就是不讲道理，就是欺负人嘛，欺负老百姓，欺负国际社会。哎，我现在非常非常悲观。
好的，谢谢广西彭先生。首先请和平先生来解答一下刚才山东邹先生向你提出的问题。
非常感谢这位观众啊，谢谢你能够比较准确的理解我的这个意思。我确实比较乐观虽然我知道现在的这个警察、现在的这个法院、现在的政府能够动用其他的很多的资源去压制不同的这个声音，甚至呢有意的制造一种恐惧的气氛，因为只有制造一种恐惧的气氛，使他的威权政治呢才有一种可能性存在啊，大家都害怕他，恐惧嘛。恐惧的时候才会产生威权，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就是虽然民众现在没有发出强有力的声音，比如像炎黄春秋这样一个体制内的台整的一个刊物，现在遭遇到这么一等状况，并没有很多人站出来这个支持，因为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安全嘛。如果支持炎黄春秋，应该比这个签署这个民办宪章要安全很多，但是参与的人不是那么多，原因就是一方面是恐惧，这是一个根本的这个原因，大家觉得不是这个还是要保住自己的这个性命，保住自己的安全，保住自己的家庭，保住自己的生意啊，或者保住自己的地位呢在重要。我觉得这个从人性来讲这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另一方面的这个分裂就是说，很多人觉得你们这帮老人嘛，他这个还执迷不悟，这个党有什么救的，对吧？比如说我就持这种观点，这个你就不需要去跟他们再玩这个游戏，这个游戏没什么不值得去玩了啊，因为人家根本不是跟你玩游戏的心态来做这个事情。但是跟50年代相比，跟60年代相比，跟70年代相比，他这个政府更多的只能孤独的用他的暴力机器来制造恐怖的气氛，民众的参与他不敢引进来，包括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的这些民众，他都不把引进出来去打压这些知识分子啊，他没办法去动员这个民众，因为大部分的民众一动员起来，那你比如说毛左分子也好，毛粉也好，这个民粹主义粉好，那他就会出这种会攻击你现在的中共的这个体制，你现在这种做法就不是真正按照毛泽东这一套做的，你这一套就是违背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的，你这一套就是不符合毛左的这些思想的，所以他不敢去动员这个民众的机制。那么相当多的民众呢，虽然他是沉默的， 他可能不积极去参与反对政府的这个行为，不积极去参与政治的运动，不敢去发出自己独立的声音，但是他不会像五十年代那样，哎，真正参与这个镇压反革命啊，民众会很积极的去参与啊，反右啊，人家会很积极的去检举啊，某个人是右派，对吧？文化大革命就更多的民众的狂热，但是今天更多的人选择沉默，选择沉默就是一种力量。就是一等啊！中共现在面临的一个困境，就是说他只能在采取一种极端的手段来制造一个很短暂的恐惧气氛。只要机会一来，这些利益就会翻过来啊！所以我前面跟一些朋友在讨论说，中国的人性问题，我们对人性很悲。我说人性这个东西啊，它有时候在黑暗的时候，它就是黑暗的；但是一旦有光明的时候，人性它就会光明。只要有一等机会，有一等契机，我认为沉默的大多数他就会勇敢的站出来。所以我现在能够同情和理解他们今天的妥协，但呢，至少越来越少的人去参与，成为政府的帮凶，越来越少去参与中共所发动的这个运动啊。所以这个才是我认为乐观的一个原因啊。当然，这个跟科学技术的发展、跟全球化啊、跟很多的民众啊接受了更多的思想，通过他们跟中共历史上统治这么多年所产生的历史的教训得出的一些思考，所以我从这个意义来讲是乐观的。但是并不等于我每一个步骤我都认为是乐观和没有问题的，这些问题当然是存在的。
好的，张立凡先生，您刚才谈到呢，在过去20多年当中，《炎黄春秋》杂志一直把习仲勋先生所撰写的《炎黄春秋》办得不错这8个字作为他们的丹书铁券，以为这么可以挡住来自各方面的暗箭、毒箭或者是其他的各种箭。但是现在看来，经过多少年的这种温水煮青蛙的这种处理方式以后，当局终于要对炎黄春秋开这个铡刀了。那你看，就像刚才两位听众所说的，炎黄春秋现在看来是凶多吉少，假如炎黄春秋不能够再继续办下去，回到我们的标题，你认为炎黄春秋的丧钟将被谁人敲响？
这个第一就是现在确实啊，这些这个左派在一些官媒上，然后在一些个所谓红色文化的媒体上，现在他们在讲他们在制造一种舆论，就是说从2002或者2003年以后，说炎黄春秋就变了。那么意思呢，他们就是说那个题词的时候，这个习仲勋先生题词的时候，炎黄春秋是办得不错的，但是后来他们变了，然后变成一个这个好像是变成敌对势力了，变成右翼势力了。这个呢是现在他们的一种说法，这种说法当然是为了配合官方这个整肃炎黄春秋来造舆论。那么至于这个呆猪铁券啊，这个为何不管用了？我觉得可能还是这个本身就是父亲是父亲，儿子是儿子，所以你不能够要求儿子一定就遵守这个父亲的这个遗教。那么当然这个炎黄春秋本身他也确实有一个发展的过程，所以我是从炎黄春秋这个还没有这个成立就开始组稿的时候，我就参加过他们的这个组稿会，那个时候只有几个人，从那个时候到现在，经历了这么长时间，确实这个体制内、体制外的想法都有很大的变化。那么现在大家觉得好像有很多人已经觉得炎黄春秋救党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那么这个也救不了了，因为党认为，或者党的领导认为他们自己没病，你救我干什么？我不要你救，你是多这事儿我就把你剁了，实际上是这么一个心态了。那你还要上赶着去救吗？这也确实就是说你这个好心呢，人家这个病人不领情了。那么当然这个我也注意到，就是炎黄春秋的这个负责人，他们现在为了就是争取这个生存啊，争取继续生存，他们还在做最后的努力，比如这个副社长胡德华先生，他也谈，他说我相信习总真心主张依法治国的， 所以他不会说不立案的，因为这不是他该他说的话啊。他说我仍然相信，仍然坚信十八届四中全会党中央依法治国的坚定决心。他问你坚信吗？那么当然，我觉得出于这个《炎黄春秋》这个杂志社本身的这种处境，他们也必须这样说，因为不这样说，可能这个对他们的打压会更加凌厉，而且更加快，所以他们现在尽量的想留台阶、留余地，希望还能够继续生存。但是当然，他们也随时做好了这个牺牲的准备了，是吧？但是现在来看，确实这个形势，到底敲的是谁的丧钟这个问题啊？我在前些天我也做了几首小诗，其中有一首里头我就讲到这个问题，有两题，我就说，红军这个改革呀，这个从今改革门关闭，旧党新头再补刀。就是改革的门已经关闭了，你们想救的我补上一刀，实际上就是这么个状态。那么这个状态我觉得恐怕就是现在的炎黄春秋的处境，也是这一批老人家们的处境。但是现在我们也看到还这个签名还在继续啊，而且这个据说现在已经有1000多人的签名了。所以呢，现在《炎黄春秋》的读者们，他们还不愿意放弃，作者们也不愿意放弃，他们还在这个坚持最后的这个斗争。这点呢，我也想起一些个，历史上非常有影响的杂志，比如说，这个代理人这个，在台湾有一个杂志叫做《自由中国》，是雷震办的。这个杂志后来也是被老蒋他们灭掉，把这个雷震判刑。我也想到，就是当年1989年，世界经济导报和新观察杂志的命运。但我相信，像炎黄春秋这样的杂志和这个事件，将来是要写入历史的。而且这个文化艺术研究院啊，中国艺术研究院这种院领导这样的小人，他做的这种肮脏的事儿，将来也是要上史册的。所以呢，我觉得他们也别高兴得太早，包括他们的后台，都别高兴得太早。还有一点，我觉得就是这件事儿，其实如果改革的大门关闭的话，那其实敲响的是这个体制自身的丧钟，因为你讳疾忌医。你不愿意再救你们自己了，谢谢。
好，何明先生，有一位网友 Mr. Who 提问说，炎黄春秋事件是否反映了党内红卫兵一代上台以后，后浪拍死前浪的党内达尔文生态，您是不是有什么看法？
如果是集权这个体制啊，它都有这一个基本的特征，基本上把前任的有一些东西给推翻，比如说前任的皇帝他抓人关在监狱里面去了，儿子当了皇帝，他就把人给换掉，予取得这个民心。所以不要拿这个想当皇帝人，对于想当皇帝的人来讲啊，什么这个父亲什么样的这个祖宗的东西他都可以推翻，因为立威吧。就是要把你认为别人的威，他要把它拉下去，要建立他自己的这个威。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讲，否认这个前任，否认他的这个权力的来源，甚至他的亲情的来源，对于这个权力引诱来讲，那都是他必要的手段。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讲，不要拿父亲大人的这个蹄子来吓唬他。
同样的问题，如果炎黄春秋这次被迫死掉了，你认为炎黄春秋的丧钟是为炎黄春秋他们一些编辑作者读者而敲，这个丧钟为他们而敲，还是对中国的改革派而敲，还是为中共的整个体制而敲？
我在那带炎黄春秋的这批老人讲，也是跟他们敲了一个藏针，就是藏针，就是说他们的这个追求是没有意义的啊，就是已经啊终结了。对于改革派来讲，也是敲了这么一个钟，他们的改革是没有希望的。当然，从长远来讲，这个体制也是全方更新的能力，也是敲响了。我觉得是给他们每一个人都敲响了，而不是一个人，而不是一等势力。所有的人通过这样一个事情，都看不到啊中国的改革的希望啊，看不到体制内还有什么希望。你看现在体制内这帮人都是老人了。没有几个年轻的这个声音呢，你就可以看到他们的悲哀，他们的孤单啊，他们的可怜，是因为他们是值得尊敬的老人。
好的，有关炎黄春秋丧钟为何人敲响的讨论就进到这里。